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朋友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。今天的主题呢是介绍佛教的智慧。大家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如果把他的佛法教理，把他的思想精神归纳起来，就是4个字：慈悲、智慧。特别是智慧，对我们修学佛法来讲呢，非常重要。那我们在介绍佛教的智慧的时候啊，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智慧。我们常常都提到这个智慧，也听到这个智慧。第一个概念是什么？上调一切事项，这叫智，就是你对世间的所有的一切法能够了解明白，又能够善于应用，成为一种弘法利生的一种工具，通达一切事理，这个就叫慧，就是你对一切的事。在一件事情里面的它的离体，你要通达无碍。智慧就是超越数识的认识。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呢？它有分辨善恶的功能，它能够截断行为的能力。有了智慧，遇到各种事情就知道怎么样去应对？你心里面呢，不会慌张，也不会恐惧、害怕，不会担心。你能够保持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一切事情的改变。鸠摩罗什大师和玄奘大师呢，把智慧啊译为般若。那么他把无上、正等、正觉，音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什么呢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是因为尊重之缘故啊。第二就是因为在汉语词汇里面找不到准确的词语，只好采取音译的方式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智慧就是般若。般若，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？它能够自度，也能够度别人。如果我们有般若智慧以后啊，我们不但我们自己可以离苦得乐，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解决烦恼痛苦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要读《金刚经》？《金刚经》就是让你开智慧。你如果说读到我的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大智慧，那你就没有烦恼了。任何的烦恼遇到金刚就能够砍断了。啊，你看文殊师利菩萨哪一个剑？这个剑叫智慧剑，就是斩断烦恼魔的剑。人人本来就具足了般若大智慧。不管是谁，佛有般若大智慧，我们凡夫也有。不管来自哪里，什么肤色，讲什么语言，都有般若大智慧。这个是所有一切众生佛性是平等的，般若大智慧是平等的，只是被无明烦恼把它遮盖了，所以你本有的光明佛性没办法想象出来。如果断除了你心中的无明，那你本有的智慧怎么样？就会想象出来。当我们有一天通过修行，去除的这个无明烦恼，本有佛性显现出来的话呢，就能够得到无穷无尽的妙用啊！就像我们上一次在讲观世音菩萨修我空圆通法门以后，他修成功以后证到圆通呢，他有30恶应化身，他有10世无畏，他有种种的这种妙用。为什么要修行？你修行以后，那么你的妙用就无穷了。 在易经里面讲，他说行而善者谓之道，行而下者谓之器。什么意思呢？行而善就是我们看不到的，那个就叫道。那么行而下的就是我们所能够看得到接触到的，这个叫器。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善跟下合而为一。善是什么？善就是慧。下是什么呢？下就是智。能以这个道御这个气，这叫智慧。如果你能以气去证悟到这个道，这个也叫智慧。三门佛教里面有两句话说，事依理成，理依事想。我们事要成立啊，你要有理这一个基础啊。比个例子，为什么我们修行能够成佛？因为释迦牟尼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都有福性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佛之因。正有成佛之因的这个种子，那我们通过环境条件修行断后，那你本有福性就显现出来了。你要依这个理这个事才能够成立，实际上事依理成啊。理依事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这个理要借这个事相来显现出来。比如像我们每天都讲慈悲，但是呢你没有去做的话，等于说你讲的没用。我们每天都希望说能够做一个孝敬的孩子，但是你有没有关心过你的爸爸妈妈？有没有打过电话给他？有没有不管从精神方面啊、物质方面呢、去关怀他们？如果没有的话呢，虽然你心里面很想这一个孝子，但是没用。所以呢，你要通过这种行动、这种事项来把它表现出来，这叫理依事项。好，要达到事理无碍啊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讲心经的时候，讲到色不依空，空不依色。这个色就是气，就是行而下的看得到的。这个空就是行而上的这个道。我们通过色这个现象去证悟到一切法的本体，这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的道理。在大乘译章里面说到啊，说知四谛者名之为智啊，就是说我们知道世间的这层道理，这个叫什么叫智。我们以前好像看小说的时候看到这个智多星，他对这个世间好的事情他很明白。造第一者说之为慧，造第一地是什么？造第一地的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有讲这个熟地，还有呢就是出世间的一种智慧，就叫第一地。这叫四地第一地。那么第一地呢就是出世间的智慧，就是说之为慧。慧呢是要靠你去证悟的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既能认识世间事物的千差万别，又能善用宇宙万物它的本体的特别功能，这就是智慧。在佛经上有这样讲，有关于智慧的这种语言是什么啊？我们常常都会读佛经，有时候看到哇，这个佛说的这句话太好了，太有智慧了，把世间、把宇宙、人生都看明白了、看透了、了解了。比如例子，像佛经里面讲说，见缘起法，即见佛。如果呢，你能够照见一切法都是缘生缘灭，本性是空的，那你就是到了佛的境界了。找到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，你就能够怎么样知进退啊。我们怕就怕呢你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了。还有佛经里面讲说，一切法不可说不可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凡所有相皆是希望。就像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讲智慧，其实讲出来呢就不是智慧了， 大家听明白了？智慧是无形无相，智慧是不能说出来的，智慧也没有一个形象。所以我们现在呢讲智慧叫日子指月亮。我告诉你说，哦，月亮在那里，你要借用我这个手指去看这个月亮，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手指上，那就永远看不到月亮。所以呢，一切法不可说，不可说啊，因为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。你要悟到心经里面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叫空色不惑。这个心经里面这四句话太美了，这个则是圣人智慧的语言啊。还有佛教里面讲到法无定法，这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太妙了。什么叫法无定法？就是佛教所讲的这个道理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是超时空的，都是很实用的，都是永远引领人民走向自我行上的方向。所以呢，它能够适应一切时空的道理，这个就是智慧。还有呢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佛教里面讲说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一花里面呢一个世界，花里面的叶子就代表一尊佛，这个都是他证悟到宇宙万有的真理以后才能够说出这样语言啊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大小不惑，万法同体啊。在这世界上是本体里面大功小不惑的，一切法都是同一个离体。还有你们有听过这个佛经里面讲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一个人啊，经过多少的烦恼痛苦不重要，最重要你现在有没有觉悟。如果是当下你觉悟了，那么什么都不怕了。也就是说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如果说从现在开始去明白、去了解、去悔悟，以前是错了，那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做，好好做人。就是说以前工作做得不好，我现在好好做，我这些失败了，我从现在开始。只要你有一种动力，我从现在开始，当下这个觉悟是最重要的。还有另外呢，我们以前也在这里也讲过六祖坛经，六祖坛经记忆也是太美了啊！我每次常常都会来唱诵，乃至我用笔来写，就是六祖大师开悟的记忆，叫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大家记得，当你有烦恼的时候，当你有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当你心里面迷惑的时候，你就念诵这个记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你烦恼本来就没有烦恼，你怎么会有烦恼呢？都是因为你心里面迷惑了，不解了。当你心一打开以后，烦恼就没有了。有智慧的人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挂碍，没有烦恼。我们为什么有烦恼？就是因为我们想不通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想不通怎么办？你怎么想都想不通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只好放下，什么都不要去想，去睡一觉，那么你就会好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第二点，智慧有多少个层次？佛教里面的智慧有声闻缘觉的这个罗汉境界，有菩萨的境界，有佛的境界。之所以成为罗汉、菩萨、佛，那么就因为他有不同的境界，也就是说他们有不同的智慧。佛教智慧有三种，一种叫一切智，第二种呢叫道种智，第三呢叫一切种智。一切智是什么呢？就是声闻缘觉罗汉的智慧，道种智就是菩萨的智慧。一切种智是谁的智慧啊？佛的智慧。第一，一切智为什么是声闻缘觉阿罗汉圣人的智慧呢？因为呢， 他对宇宙万有，包括世间有情和无情，医报和众报的一切现象界，都能够体悟到什么？体悟到无常、无我、苦、空、不净，而深入到知法空性的智慧。在这个身为缘觉，他就悟到无常无我，看到春夏秋冬的变化，他就知道哦，世间所有一切都是无常的，因为无常变化，所以呢没有一个我，那么因为是无常，所以是苦的，因为无常呢是一个空的。如何修学一切智呢？啊，有人想，哎，我要学习怎么样达到无常啊、无我啊，我要怎么样进到空的一个境界啊？好，就要修什么三法印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知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，还要修这个四圣谛，就是苦集灭道，还要修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就讲我们人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，为什么会有烦恼，我们怎么样来了生脱死，怎么样离苦得乐。那么在十二因缘里面，释迦牟尼讲得很清楚啊，所以从这个三法印、四圣谛、十二因缘的佛法里面去修，要如理思维，如法修行。在修的过程当中呢，外不为现象界这种物质所诱惑，那么从内呢，不为五蕴这个假我所困扰。好，那么你要去明白宇宙万有的奥秘是什么，要亲自证悟到一切法空相，得一切智啊，即照空里的光智，是属于什么呢？是属于空、假、中三光里面哪一光？大家想一想，在空、假、中三光里面属于哪一光？对了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空光，因为这个阿罗汉修无常无我、苦空不净，所以呢，他证悟到空假中三谛里面的空观。第二呢，叫道种智，是属于大乘菩萨修的智慧境界。菩萨悲心度化众生，自己虽然已经脱离了生死，但不忍众生受种种的痛苦。他在修这个空观的时候啊，得一切智之后，再继续进修什么？进修假观，啊，就是我常常讲，菩萨有慈悲精神，要从空出假。怎么样来修假观呢？就是要善求诸佛的教法，效化众生不同的根基。要怎么样修？就是要修四摄法、六度。四摄法就是布施、爱以、地行、同事，还有这个六度、六波罗蜜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六波罗蜜成就一切众生。那么这个在空假中三观里面属于哪一观呢？当然了，属于假观。所以这个假观呢，就是从空出假，以慈悲心来度化一切众生。所以说一切都是空的，但是众生受苦，他还是有苦啊，我们还是想办法怎么去度化他们呢？第三呢，一切种智就是包含了空、假、中三谛的义理。般若智慧啊，不但能够深达知法的种相，还能以什么善巧方便，用不同的法门教化不同的根器的众生，破除妄想执着，让他们转迷成悟，转凡成圣。开发的本有的无上智慧，证悟之后啊，那么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智慧是一样的，是同体的。好，第三，我们讲讲如何获得智慧。我们刚才讲的说， 佛教有三种不同的智慧，因为它修行境界不一样，智慧也不一样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个智慧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《楞严经》的时候，开悟的楞严，我们讲到我跟圆通的时候，观音菩萨怎么样告诉我们获得智慧？大家记得吧？这个智慧呢，要通过闻、思、修而来。闻、思、修是三种智慧，闻有闻的智慧，啊，思有思的智慧，修有修的智慧。那么佛法指引我们要了解怎么样？了解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怎么样？缘起性空，因缘果报。缘起性空是在讲一切法它的生命过程，但是呢，它的生命过程是无常的，是空的，但不代表什么都没有，它有一个因缘果报啊，就像我们说一切皆空，但是呢，还有因果报应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因缘果报还是有的。要放下什么呀？希望分别的执着，放下的妄想分别执着以后啊，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大开眼界，与这个证悟之前完全不同啊。有什么不同呢？当你通过修行开悟以后啊，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你只看到眼前的事物。你开悟以后，有了智慧之后，你会看得更远，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是一叶知秋啊，你看到向前的东西，你就想到更远的事情。原来只能从一个角度去看，现在呢，你能从个四面八方去观察啊。我们人一般只看前面，前的后面我们看不到，但是到了佛的这种大智慧，它就能够智慧都是圆满的，到处都可以看得到。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懂得怎么样去选择，不会去被动的，不会去逃避，这就是智慧的表现。我觉得呢，智慧像什么呢？智慧就是人生的导航啊，啊，它能够给你指明方向，告诉你怎么走，啊，不会走歪了。遇到这个逆境，懂得转弯，立即调整，把这个危机化成一种转机，啊，你就会开拓另一方新的天地啊。所以呢，有智慧的人对于任何事物怎么样，了然于心啊，会积极的面对，不会逃避，不会消极，也不会烦恼。大家知道吗？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一个人缺乏智慧，那是要命的，心里面没有阳光。佛教里面叫无明，明是光明，无明就是代表没有智慧。当一个人没有智慧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心里面就迷惑了，迷惑你就要造种种的恶业，就要受种种的痛苦啊。如果呢，你懂得明心见性，就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觉得佛法很好，觉得修行很重要？因为释迦牟尼给你一把离苦得乐的钥匙。智慧是什么呢？智慧就是财富。如果拥有它呢，受用无穷啊。一个人的体力是有限的，真正的能源在哪里啊？在于内心的智慧。如果能够通过修行打开你内心能源的开关，人生才会活得怎么样？更加的滋润、幸福、解脱、自在。希望大家早一点打开你内心的能源开关，那你的生活就很快乐了。好，第四点我们讲讲，通常讲的智慧呢，有世间的智慧，有出世间的智慧。那么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第一，我们讲世间的智慧。世间的智慧是以感官观察事物的现象 但是有一点是什么？透视不到事物的本体，啊，我们才能看，哦，外面的这种事项。但是红扫去看它的本体，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我们也去想，哇，这个花很漂亮，看到这个东西，看到那个东西，你会去执着它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它的本来面目，只知道事物它的表象运行的定律。啊，不知事物其中的前因后果啊。佛教认为呢，所有偶然发生的事情，其实有其必然的因果。就算你在生活当中，你在家里面，或是你在公司，或你是在马路看到车祸，看一下突然之间，哎，两个车撞在一起了，但是两个车撞之前的这两个司机，这个车子情况，这个路况，造成车祸的结果。我们在家里面呢，夫妻两个人吵架，兄弟吵架，或者是跟周围的人吵架，都有因果啊。只是我们凡夫只看现象，他没办法去洞察本质。所有的发生，一切的偶然来自于必然。凡人只知这个时候的关系，不知道过去包括呢未来的因果关系。世间的智慧呢，我们叫什么？叫世智辩聪。就像有的人，哎，他是一个聪明人。什么叫聪明人？哎，头脑很灵活，想东西很快，但缺乏什么？缺乏智慧去妥善的处理各种人事物。因为呢，他妄想纷飞，容易被什么？被他的贪嗔痴烦恼所影响。有时呢，为了满足个人的这种权利啊，这种欲望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牺牲别人的幸福。这就说明说是世间的这个智慧啊。如果说是出世间的智慧、佛的智慧、菩萨的智慧、阿罗汉的智慧，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幸福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身上。所以聪明不是智慧，是一种世智辩聪。有时候啊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他这个人以为他是最聪明的，以为别人都是很笨。其实呢，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，你聪明，别人比你更聪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就会做一种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就会造种种恶业啊，解决不了人生的烦恼和痛苦啊。所以呢，世间智慧无论是从经验、历史、理论，或者是从哲学、科学所得到的知识啊，就是知识，就是 knowledge 啊，都是从外在而来的。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讲偶共圆通的时候说，哦，我们听到声音以后，你的心不能随着这个声音跑啊，你要把这个声音拉回来，拉到你心里面来。我们凡人的智慧，世间的智慧，往往呢会随着外在的东西跑，都是从外而来的，不是从你内在自信所发出来的。那么会有什么缺点呢？就有你有局限性，你很肤浅，不够彻底，不够圆满。第二是吃世间的智慧，好，那就是佛法的智慧了。吃世间的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回归本源啊，就回到你的本性啊。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常常讲，万法不离自性啊，自性本来即指一切法，自性本来就是清净，自性能生一切万物啊。证悟到本有的清净佛性，这是我们吃世间的智慧啊。获得圆满究竟解脱的大智慧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大不一样啊！你这个时候心性光明啊，你的心里面就有光明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心胸开朗豁达，做事懂得怎么样识大体，明辨是非啊，能够通情达理啊，善恶分明，懂得因果，特别是在做事的时候大公无私，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十分清楚。这个吃世间的智慧是对 本体的觉悟啊。你怎么样才能得到出世间的智慧？你要证悟到你的自性本体啊。当你证悟不到的话呢，那你就不是出世间的智慧啊。那么怎么知道你是证悟到出世间的智慧呢？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无眼大慈同体大悲的佛菩萨，你那个心量就很大，无眼大慈啊。我们现在一般凡人都是我爱我的家人，我爱我认识的，那么不认识的我不理他，那种给我麻烦的我更不理他。但是你如果说有出世间智慧的话，就无眼大慈，就是没有缘的人我要对他好，同体大悲啊，不管是任何人你都能够平等的对待他们、啊、这个佛的大智在光照空性的时候，比二乘圣人所见的真空理要高一等。为什么呢？一空不执着空啊，身为圆觉阿罗汉这个圣人证到这个空性以后，他还执着这个空，但是呢佛的大智慧一空不执着空。佛的这个大智慧照见这个熟地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讲不是熟地和地义地嘛？那么这个熟地的时候比这个菩萨所见的熟地要高一等。为什么呢？一有中不执着有，虽然说从空出假去度化众生，但是从佛的大智慧来讲呢，中入度众生为众生可度，所以呢一有中不着有。佛的大智慧光照中道时能够怎么样，双照空已有，双遮空已有，我不停留在中道中。也就是说佛的大智慧不执着空，也不执着有，也不执着中道。大家听明白没有？就是说佛讲的佛法你不能去执着这个法，因为所讲的法就是如子子曰，你要以这个法去悟到另外一个道理，要听出弦外之音，那这个才是佛法。在这个文字语言是执着它，在这个概念里执着它，那不是智慧，那不是佛法。你执着空，执着假，执着中，那这个不是出世间的大智慧。通达了空假中三观，才是佛教的大智慧，照见了一切法实相之理，超越的世间的智慧，同时也超越了出世间的声闻缘觉以及菩萨的智慧。因此呢又名什么？又名出世间的善善智慧，又叫无上的智慧。所以佛的智慧不但是超越世间，同时要超越声闻缘觉菩萨，到了佛的这个智慧就是究竟圆满，非常的彻底。佛的智慧就是从一切烦恼痛苦中得到大解脱。在我们佛教里面讲无苦不成道啊，要在苦里面去领悟佛法的慈悲精神，让众生知苦离苦，最后才能够脱离一切苦。好，第五我跟大家讲一讲如何转凡成圣，转实成智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好多人呢他们就说哦，这个做一个学佛的人啊，为什么要诵经，为什么要拜佛，为什么要念佛，为什么要坐禅，为什么要每天都在修行，就是要让你转凡成圣，转实成智。转实成智，转凡成圣，其实呢就在迷与悟一念之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迷的时候明明有六气啊，你在迷的时候就这样叫我做梦的，梦里明明有六气啊。你醒过来以后也等于说你觉悟之后是什么？觉后空空无大千啊，你发现觉悟以后哦，原来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就不会跟人家争啊，不会跟人家吵啊， 也不会去发脾气呀。为什么呢？心、佛、众生本来是三无差别的。佛的心，它能够保持如如不动，不受外境的染污。但众生的心不一样啊，因为它有妄想执着，我产生了八种分别识。那么在这个八种分别识里面呢，相互传递的这个信息是一种错误的信息，我产生了种种的烦恼跟痛苦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我们上一次说在修我功圆通的时候，在听这个声音，你不要去执着这个声音，你不要去相信你所听到这个声音里面的内容，因为它都是希望分别，所以它不全是真实的。你一去执着以后，好了，你就从你的我根传到你这个意念，那意念传到第七识，传到第八识，到最后你的决定行为就是错误的，那你就种种的痛苦就这样生出来的。那么这个转凡成圣，就需要转八个识，成为四种智慧。哪四种智慧呢？第一叫从所作智，就是由前面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识所转成的。当修行修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，开悟了，你就会发现什么？你就发现哦，原来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识的分别都是希望不实的。一直以来呢，把这个错误的信息遮蔽到你的清净佛性啊，所以你的清净佛性的光没办法显现出来。因此呢，你知道它是错误的信息，你就不会去依赖他们了。这时候啊，真性就会显现出来，所得到的一切的信息才是正确的。这个真性是什么？这个真性就是从所作智啊。第二种智慧是什么？就叫妙观察智，是由第六意识所转成的。我们的意识本来是以这个希望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识采集这种信息，产生一种感觉，对这个第七摩罗识进行传递信息。因为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是希望的五识，你开悟以后，你识破它是虚假的、不真实的。随着这从所作智的真性的到来，意识这个时候呢，彻底呢就颠覆了。哦，以前所想都是错误的，凡所有限皆是希望，我们不能去相信这个意识给我的这个信息。这时候你把这个意识转化成妙观察智，哎，这个有智慧了，要妙观察啊，要看看我所得到这个信息是真的是假的。以前呢是被前面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传来的信息骗了啊，我现在去观察它了啊，所以叫妙观察智啊。这时候就再也没有人、我、是非这种意识的分别了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我们之前有人、我、是非，就是因为这个第六意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讲第三种智慧，叫平等性智，是从第一期摩那识所转成的。因为第一期摩那识依靠这个意识，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识收集来的错误的信息，所以呢，他就执着第八识为我。由此便有什么呀？就有我们人有我慢啊、我见啊、我爱啊、我执啊等等的分别烦恼。但是呢，通过你修行开悟以后，明白到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之相，就可以把第七摩罗识转化成一个平等性智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第四种智慧，大圆净智，就是由第八阿赖耶识所转成的智慧。我们用烦恼心去用这个心的时候，那么你的清净心就变成染污的了。 如果返本归元，就可以转第八阿赖耶识，成为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的本性，它是清净无染的。如果第八阿赖耶识没有了第七摩诃识的这个护能量的作用，取而代之的福性的正能量，便会怎么样？转化那生这个负能量的种子，因果也就没有了这个阿赖耶识的染污了。这就叫大圆净智。所以这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这个识。前面的七个识都是跟这个第八识息息相关。前面第七个识传递的信息给第八识，这个第八识心王就是像一个帝王一样，像一个将军打仗一样。因为他前面的第七个识传送的信息给他是错误的，那么他发号施令也是错误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知道五识还有意识，前五识跟意识跟摩诃识的信息是错误的，气妄显真，那么这个第八识就恢复到的本有的清净福性啊。所以呢，转八识从四字就是要开悟，或者叫明心见性的意思。转八识从四字整个发生的过程，其实呢就刹那之间。你看像我们好多修行人突然之间在打坐也好，在看经也好，在做什么呢？哎，开悟了，就一那一刹那，就像灯光一闪。只不过是释迦牟尼佛慈悲，他为了方便说法，对这个开悟这个过程呢给以很详细的分析，这样来讲解啊，让我们更加的明白。虽然没有开悟，但是最起码知道开悟的过程是怎么样子。在生活中，修行人要通过修学戒定慧三无漏学，才能够通达一切法，才能够远离贪嗔痴三毒啊。什么是戒定慧呢？楞严经里面说了，色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发慧就是得到智慧的意思。佛陀说法49年，谈经301会，结集了三藏十部一切经典，其内容不外乎戒定慧三学。大家知道佛教里面好多的藏经好多书没有离开三个字，戒定慧。戒定慧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持戒修定发慧。大家要明白修行的目的在于什么？在于智慧。那么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从持戒，从修定而来。所以呢，戒和定是方法，慧是目的。我们所有一切修行目的就是要证到大智慧。真正开了智慧，明白缘起法，见到了真如本性，就能够怎么样？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。那么你五蕴空了，当然这个贪嗔痴慢疑所有烦恼也就不存在了。佛教认为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和痛苦都来于哪里啊？来源我们的分别心啊。在佛经里面讲说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啊。所以我们心是万法之根本啊，一切万法不离其心啊。如果你把这个心搞不明白了，困惑了，你就会生起个我执、法执，我陷于无尽的烦恼之中，不能得到解脱。所以必须以平等的智慧去除分别。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对于现代人来讲，过于依赖物质生活而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有三大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贪欲心太强了，太盛了，太过了啊。我们从佛来讲是做什么东西要一个度，你这个度一过了以后，烦恼就升起来了，对这个名闻利养贪得无厌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嗔恨，容易这个嫉妒病、红眼病、嫉妒心，对那种不符合你意的那种人啊，你就嫉妒他们、嗔恨他们。第三就是愚痴心，是非不辨，好坏不分，对这个事理颠倒执着。 那么这三种根本烦恼不断的扩张，使现代人在物欲中无止境的追求，变成了什么物欲和金钱的奴隶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人为活得那么辛苦那么痛苦，因为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，但是你的精神你的力量又是有限，不成正比。佛教以戒定慧三学来对治贪嗔痴三毒，教导人民什么呀？以布施心去转化贪欲心，以慈悲心去转化你的嗔恨心，以这个智慧心去转化你的愚痴心。在知法的本性中，其实呢不应该有这个人啊我啊它的分别，也不应该把我们的身心世界跟外在的这个环境把它区分开来。我们对身心及环境应该要保持一个什么度呢？保持一个不急不离，一空不执着空，一有不执着有，不是否定人们创造的劳动成果和必要的物质生活。因为要是物质生活能够让你身心能够安定，就像我们修行，我们要找一个好的环境让你心能够定下来，需要一个条件。我们生活也是一样，我们生活安定也需要物质条件，该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工作，该读书也是读书啊，不会妨碍修行。只是告诉我们呢，不迷之于物相，也不沉沦于物欲。人类创造的财富归根结底是什么？属于全社会所有。对于个人来讲呢，究竟是身外之物啊。我们大家想想看，生没有带来，死也带不去，人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对所有一切的物质，我们只有使用的权利，没有永远拥有的权利。所以我们要取之于社会，到最后要回归社会，千万不要画地自牢，因为呢，自私是痛苦的根源。我常常跟他们讲，我说我们呀，常常要学会不要占别人便宜啊，要给人家占便宜，那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。如果能够打破我们这个我执法执，行这个慈悲利他的这种善举，那么你就能够体现你自我的价值。佛教慈悲利他精神和智慧解脱法门两者之间呢是分不开的，这一点大家要知道，对这个智慧要理解。没有慈悲的心不叫智慧，没有智慧也生不起真正的慈悲心。所以佛教里面有句话叫悲智双应，我们要学习佛教的四大菩萨的精神，就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的悲智怨恨四大修行法门，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拥有大智慧的人。那么有的人就问呢，这个智慧境界是什么？所以第六点，有智慧的人是什么境界？通过修行开悟证得圆满智慧的人，他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？当然不同。别人只看到外面的世界，这个开悟的人却能看到内在的本质。别人看到事物的表象，他能看到事物的本体。别人只知道一点点，他能够知道事物的全面。他懂得寻找生命的根源，追究生存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的真谛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我们会参念佛是谁，参我们是怎么到这个世界来的，父母未生我们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。老子呢，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圣人哈，中国有老子孔子哈，那么老子认为有智慧的人应该是什么？大智若屈，大巧若拙。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怎么样？懂得韬光养晦，懂得内敛含蓄， 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要大智若愚。有的人感觉到，哦，我很有智慧，我很有聪明，我证到什么境界了，得到什么果位，那么这人都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。好了，最后的结语呢，我认为呢，智慧啊，是来自于先天的禀赋及后天的努力。后天的努力远比先天的重要。想要拥有智慧的人生，要怎么样？从文、思、修、日三摩地。在生活中呢，要做到止恶行善、慈悲为怀、广结善缘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，说改过必生智慧啊，护短心内非险啊，能够知过改过就是大智慧。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个时间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，分享智慧人生。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，法喜充满。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。那么有同学问说，想请问师父，那说听说呢，念智慧咒可以增加智慧啊，孩子读书也能进步，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根据？是不是迷信？
我知道的太少了，也没有听过说有一个智慧咒。据我所知道的，就是这个智慧是要通过修还有证悟道的，那么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。当然呢，按照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啊，如果说你念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要给你这个加持，帮助你增长智慧。所以呢，智慧呢不是给的，是有佛菩萨有圣人给你的启发，那么你要跟他相应啊，你自己呢要对这个智慧你要有向往，你要有需求，你要有对这个智慧的这种渴望，那么加上佛菩萨的加持，你才有智慧。我不是说，哦，我现在不用修行了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，我现在要读书的话，我就去庙里面拜一拜，那我就有智慧了。不是，就是平常你要读书，你要努力，但是关键的时候，哎，佛菩萨呢给你一种加持，那么让你智慧增长，是这个意思。
然后有位同学问说，师父说禅修是在锻炼觉知觉性，请问这是属于第几识？
因为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，第八识很重要的。因为呢，这八个识它是连贯在一起的，就是我们在觉知的时候，可能你听声音，可能是在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所接触的，那么他收集的这个信息以后就转到第六意识，那第六意识就传送到第七识，第七识就到最后传送到第八识。所以呢，我们觉知觉性都没有离开第八识，第八识就像打仗的将军一样，它是一个总指挥。
有位同学问师父说，佛陀不是教我们要走中道吗？那怎么理解不执中道呢？
刚才讲过了，佛陀讲的法全教方便度化众生，本来佛法不可说不可说，智慧说出来了就不是智慧。所以释迦牟尼讲这个中道，叫你修中道，那你要去修去得到这个中道，我不是讲出来这中道。佛说中道你执着中道，那就是错了。佛说空你执着空，那就错了。因为空要你去证悟到一切法的离体，空不可得，那这个空才是智慧。
那么有位同学请问师父说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是次第转还是瞬间同时转？
本来是没有次第的，没有前后的，就像我们开光一样，啪一下，这个时候你明心见性，当下觉悟。那么释迦牟尼为了说法方便，所以呢，他就 一一来分析啊，有前五识，有第六识，有第七识，有第八识。其实呢，八识就是一体。
好，阿弥陀佛，今天的讲座圆满结束，感恩师父，随喜大家。
南无本师释迦。